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理事赵安健保药局范小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小轩早安。
伟华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再次的欢迎小轩哦。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我自己觉得是现在的算是文明病。
算。
嗯，而且呢罹患这个，不能说罹患，有这样子困扰的人呢蛮多的。哦，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这个，他们所吃的一些的药品啊，堆起来啊，是好几条的高速公路啊，
没有错，
真的，哦，
而且还是好几栋的101大楼，
是，他们好是那个三十多亿颗还是40多亿颗，我记得数据很可怕，它是属于每年都在攀升的哦。这个我们刚刚提了这么多的关键，大家可能有点拼凑起来了，今天要谈的就是睡眠障碍了。
是，现在人有睡眠障碍的人其实越来越多。
是，哎，这跟我们的工作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哦。
我觉得都有啦。其实，工作压力啦，还有跟家人的相处啊，或者是有一些社交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身体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引起你的这个失眠，就睡眠障碍的一个问题。
是，哎，我曾经去参加一个座谈会，你知道吗？就是邀请那个。最近在台北电影节，好，得那个最佳男主角的，我怎么突然忘记他的名字？然后他来分享他的那个失眠，他曾经也失眠。其实演艺圈的人很多都有失眠的问题，他来分享他的一个历程，然后他写了一本的书去做一些的抒压，就来参加的人好多都有那个失眠障碍。
那应该看那个书就觉得说，我好像也有这样的状况。
是，其实每个人去克服失眠障碍的一个方式都不太一样。齁，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小轩呢？我想最近在演艺圈所发生的事情呢大家都非常的有感。那最近他过世了。好，那也那个办完了整个的告别式。那当然这个是到底为什么会造成他的一个过世，有很多的一个原因。那其中呢，刚我们提到了演艺圈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有睡眠障碍，他也靠着一些的药物呢可以安心的入睡，因为没有安心的入睡呢会造成健康上蛮大的一个影响的。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小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那有了睡眠障碍我们又如何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做一些的，或许去克服，或者去生活的形态去做一些的调整，就算要用一些的药物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正确的使用药物，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我们先请小轩来跟大家做一下厘清，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欸，不是睡不好就是睡眠障碍，有人是偶一为之而已，哦，对不对？ 有一些的判定标准。
其实如果可以自己来做一个检测，你到底有没有睡眠障碍哈？那如果我们等一下讲有三种状况，如果出现其中一种的话，你很有可能是睡眠障碍。第一个就是说你入睡困难，好，就是说你上床之后呢，你可能翻来覆去要大概半个小时以上才能睡着。好，那第二种就是说你可能睡半夜就醒来，而且你醒来的时候就突然超清醒，然后可能超过半个小时以上都睡不着。 哦，嗯，那再来一个就是说你有早醒的困扰，嗯，就是你睡了之后结果比方说你平常预计七点起床，结果你四五点莫名其妙就醒来了，
嗯，
然后醒来之后也没有办法再入睡，那这三种状况呢都有可能是睡眠障碍，但是呢也不是说你突然有这样就是了哈，
嗯，
那如果说你假设说你一个礼拜当中可能有三天以上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嗯，
或者是说你这样的一些陆续状况持续一个月以上的话，
嗯，
那你就很有可能是这个睡眠障碍的这个问题。
是，所以基本上哦就是以三天来做判断，哦，如果有连续三天的话可能就要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的睡眠障碍的情形，又持续一个月的话，哇，这个频率就很高了。
嗯，所以说像我们在讲这个睡眠障碍啊，嗯，那其实它也有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它有分像短期的失眠，
嗯，
你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你可能连续三天五天都睡不好，那你的失眠状况可能只是短期的，
嗯，
那它可能就是你稍微作息调整一下什么可能就可以去做一个改善，
嗯，
但是有些是属于慢性的失眠，好像有些中老年人啦或是有些精神疾病的等等，
嗯，
好，那我们常见的这个睡眠障碍的原因呢，像短期的睡眠障碍比方说那个睡眠的环境改变，
嗯，
有的人他就认床嘛，
对
嘛，他一出差之后哇睡不着你是认床的是不是？
我吗，嗯，我有一点特别是环境，嗯，
对，
嗯，有时候那个认床是因为说你到了不熟悉的环境你心里紧张，
对，或者是说搬家，对对，或者是有的人，欸，去留学出国，哇，到了一个不熟悉环境的时候，嗯，他开始有点不安全感，
对，
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短期的一个失眠状况，
是，
嗯，那其实当然就是说慢慢适应环境的时候这个失眠状况就会改善，
嗯，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你可能有短时间遭受到一些压力或是焦虑，当然我们说，嗯，工作的状况，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突然失恋了，
嗯，
然后呢就是感情的因素可能让他这段时间他可能也睡不好，
是，
哦，或者说有一些可能突发的一些事件也导致你一些焦虑，
嗯，
那也会有这个睡眠的一个问题，
是，有时候呢我们隔天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你今天可能就开始焦虑了，白天焦虑然后晚上就睡不着，
对，
你很担心说哎呀睡过头了那个事情耽搁怎么办，
这种事情我比较少发生，我都是第二天要出去玩的时候前天太兴奋睡不着，
你是太开心了你是期待那个事情赶快来，可是很多人那个工作的关系是哦怎么办，那个事情又要到了这样子，
对
好，所以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
对，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那是短期的啦， 对
嗯，那还有一些比较就是慢性的失眠，啊，那这种的话大部分有可能就是说他比较长期接受到一些比较高压的环境，
嗯，
那其实工作压力对现代人来讲其实真的是还蛮大的一个因素，占失眠患者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
对，那再来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是疾病引起的，有一些是可能精神科的疾病啦，啊，或者是说像你的或者说有些人他可能有高血压或心悸啊等等心血管的问题，有时候也会让他睡不好
啊，心血管的问题也会睡不好，啊，
有的人他心跳比较快，因为他睡觉的心跳很快，你一定不好睡
啊，哦，是，这心跳快跟心悸有没有关系啊？
不完全相关
哦，
不太一样，对，
嗯，哼，
心悸有的是他们在讲心律不整，他跳动的状况是可能
不规则
或不正常，
嗯，
那心跳快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像我们跑步完心跳也会很快，但是你休息他自己就降下来，
嗯，
那种心悸或是心律不整可能你自己没办法控制，
嗯，跟你平常有没有运动那些都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关系有了，但是不完全了，
嗯哼哼，
对，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因素，
是是，嗯，所以慢性失眠还有哪些状况会有慢性失眠啊？刚刚我们提到年纪 中老年年纪大人比较容易失眠，
对，年纪大人也比较容易失眠，然后像更年期的状况也，更年期也会引起失眠的问题，因为他可能自主神经方面开始有点失调，有的人更年期会燥热啊，或是心悸啊等等，也会让你睡不好。
是，
那还有就是有的人他长期的睡眠习惯就是不好，
嗯嗯嗯，
你睡前可能又抽烟啊，或是又喝酒，或者是说玩手机、打电动等等，
太亢奋，
对，
长期亢奋，
对，
所以其实睡前那段的时间也很重要，对不对？稳定心情很重要，
对的，
嗯，所以有这个 短期失眠或慢性失眠，大家可以去判断一下你是属于哪一些的。如果你有睡眠障碍，我刚刚依序的停下来，那你是短期的还是慢性失眠？其实短期的是不是比较不用太担心啊？你过了那个压力源或者是焦虑的一些的状况，然后你认床，你回到自己的安心的处所，你就安心啦。
对啊，其实所以其实很多有睡眠困扰的人，他就医的时候其实医生也会先去了解说你造成你失眠的原因是什么。
嗯，
那如果你的那个压力解除的时候，通常睡眠的品质就改善了。
是，反倒是慢性失眠状况的可能要特别的注意哦。
嗯，有些真的是因为疾病引起的，那或者慢性病。其实当我们一个人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嗯，
好，那所以像我们说，像有些慢性病，或者是像有些癌症病患，或是因为药物啊等等，让他的睡眠品质变得很差的时候，
嗯，
那其实那就是一个不好的循环。他的白天精神也不好，那心情又更不好。嗯，
是是，那这是因为他有疾病的关系。
嗯，那如果像这一类的状况的话，如果就是你用非药物的方式没有办法改善的时候，那这时候可能就要尝试用一些药物来帮助他，让他好睡觉。
嗯，
因为其实睡眠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精神科医生，我们看到他们其实有开很多一些抗焦虑的药啊，或者睡眠的药。嗯，其实他们最主要就是说，你如果你两三天都不睡觉，一定会影响到你正常的身体功能。
嗯，
那你的身体状况会更差，所以可能初期的话，他们也会觉得说，那我先解决你的睡眠问题，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来看说，哎，那你其他一些的疾病，或者说你的一些像你要接受心理咨询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哈。嗯，就逐一的来去做一个改善调整。
是。哦，所以我们遇到一些不管是可能疾病，或者是一些的身体的一些的可能年纪大了，好，那通常我们透过医生咨询的话，一定要先解决那个睡眠的问题，然后再依序的去看一下它造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对不对？因为睡不好的话，反而会让他的一个身体的状况会这个逐步的下降，会更严重，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啦，因为他们真的会求诊的话，大概这个睡眠问题已经困扰他很久了。
嗯，
那你长期这样的状况的话，一定先让你能够好睡觉，你足够的休息。
嗯，
那我们再来就是就是说藉由回诊，然后再慢慢去调整一些药物。
嗯，
那其实像这一类的药物啊，精神科用药或是安眠药之类的啊，其实因为我们在社区药局，我们都会接到这一类的处方签。其实当如果这些病人去求诊的时候，其实初期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常常在换药，因为精神科药物其实就是你要找到适合你的这个药物，因为它其实有一些副作用嘛。
嗯，
那能够找到适合其实不容易。欸，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患者，他们就是可能到一个礼拜都要回诊一次，然后这段期间我发现，哎，医生常常在换药，因为一直在调整他的药物，找到最适合他的药物。
嗯哼，所以真的是需要算是一个磨合期，对不对？找到就是对症嘛。
对，
可能就一次一次的去试它，才会试到是最适合你身体状况的一个药物了。
对啊，
对抗失眠。
对啊，讲到这样子，其实就是我们也常碰到有些阿公阿嬷会拿一个人家给他的安眠药，他说：“哎，我不会这。”其实安眠药是不能买，因为那是管制药嘛。
嗯，
那可是他说啊，我就是可能我的亲朋好友吃这就有好诶，你帮我吃，我吃了感觉哎就好困诶，啊会使买不？可以买这样子。然后我们都会跟他说，你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因为有些药物适合你的亲朋好友，但是不见得适合你。
哇，哎，我觉得这好重要哦，这个。不塞假后倒修补就是药物了，不能这样子哦。
对，
对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我自己也有听说，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某一个人有这个睡眠障碍，所以医生也有开药。就刚好他的一个朋友呢，因为最近压力很大，然后就睡不好，然后说，哎，那可不可以那个哪个药吧？就是提供，就是哎，你不是有安眠药吗？他就给他吃了。其实这种行为真的不可以啊，
真的是不要，真的。
嗯，
对，因为那个每个人他适合的药物是不一样，像我刚刚在讲说，其实很多精神科医生都不断的在就每个病人状况去调整他的药物，所以别人吃这个药适合你，吃不见得适合。
嗯，
而且就是说睡眠的问题其实它有分蛮多种的。
嗯，
那其实这些药物治疗它也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嗯，
那像比如说我们在讲说失眠的形态，
嗯，
那就大概分两种啊。第一种就是入睡困难嘛，你可能就是 上了床就睡不着，
翻来翻去。
对，然后第二种就是说，你就是你的很难维持你的睡眠，你可能睡睡醒醒，
嗯，
就是你可能睡睡又醒来，然后或者睡眠时间短，
嗯，
那当然还有的人在细分呐、啊，就是说你可能是浅眠，你可能也没有醒，但是你睡了一觉起来，第二天早上全身酸痛，
睡不好
就觉得说
好像没睡。
对，好像没睡，然后怎么那么累？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讲说早醒，你可能提前一两个小时就起床，然后就精神好，睡不着了。
嗯嗯，
好，那所以其实你看，像光这个睡眠障碍，它就有分这种不同的形态。那当然，在药物的治疗上，一定也有不同的药物去治疗它。所以不是说你的朋友吃的这个药很好，那我吃也有效，不一定啊。
哦，哎，所以。就算被判定有这个睡眠障碍哦，然后有失眠的问题，那也要去了解你是失眠的形态是属于哪一种，药物都不一样，
其实对不太一样。
哎，我现在才知道，哎，我想说睡不着，因为都一样嘛，就吞了就给他睡了这样子，其实不一样的。
有一些差异，
有些差异。
对，针对你是那种就是睡睡醒醒的人，或者是说你是真的难以入睡的，其实他使用的药物。会有一点稍稍的不一样，
是了解了哈，这个很重要哦，这是在用药的观念的时候哦，就是每一种状况对应的症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药品千万不要那个分享出去，好不好？这个我们还在聊，就是这个失眠为什么要特别的提出来？因为失眠的状况其实真的要治疗，不要轻忽了。因为你长期睡不好，我们知道长期睡不好啊，你就没有办法去安心的工作，你的头脑，我觉得头都会很胀，你知道吗？你有一个晚上睡不好，你隔天工作的时候，你都觉得脑袋都昏昏的。好，那长期下来的话，你看你的生理。还有一些的心理都会有影响了，
对，尤其对情绪的影响是蛮大的。
嗯，
对，所以像如果你前一天睡不好，第二天我相信大概也是情绪不太好，没有耐心，
对，
然后比较暴躁，
对，
那你睡好的时候，第二天精神都很好，
对，眼睛会发亮，
对。那当然，你如果说睡不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啦。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情绪的部分之外，
嗯，
那其实你可能你。白天你反应也会变得比较不好，认知功能会变差，
真的
哦，或者是说进而因为影响到情绪，可能又影响到你的一些社交能力。
嗯，
那再来就是说睡不好也会影响到你的有一些免疫的问题，
对，
或是你一些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
是，就是那个，因为我最近非常的注重血压的问题，所以我大概有看了一下，就是如果你睡不好的话，你隔天的血压真的会比较高，这就是跟太疲劳也有一些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医生就会问一下你的一个状况哦，然后血压不稳，是不是最近的压力比较大？他都会这样问呢。
会啊，因为你如果睡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交感神经是比较就是旺盛的，
嗯，
那交感神经就影响到你的血压，你的血压会比较高。
是，
那你好好睡觉放松的时候，就是让你的副交感神经作用，
嗯，
那其实它就是让你本身在放松，然后血管也能够放松，就血压相对会比较低一点。
是，你看失眠的问题多重要啊，因为睡眠的问题有多重要，睡得好，真的，我们常说那个孩子睡得好，是不是就长得好，身体就好。
嗯，
我发现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
对啊，没有错，就是说你睡好的话，其实你的身体状况也比较，睡眠是让我们自己去做个修复嘛。
嗯，
那你如果没有睡好的时候，你就失去了那个修复的时间跟功能，那当然身体状况长期这样的话也会不好。
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真的不能够轻忽了睡眠障碍的问题，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有心理都会造成一些的影响，然后呢对于我们的一个社交也会造成了一些的影响，我们会觉得很讨厌跟人沟通，你们可以不要来烦我吗？是不是？你心理就是不好，然后你的人际关系怎么会好呢？对不对？好，那所以遇到失眠的问题还是要做一些的处理，我们要如何做面对呢？
我想最重要其实还是寻求专业的协助啦。那其实现在人去挂身心科其实不会像以前就觉得说啊你怎么去挂身心科啊什么，那事实上身心科大概一半以上都在处理睡眠障碍的问题，好，因为真的压力比较大。那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的话，其实它有一些一定的一个处理原则，那这些处理原则除了说是我们的就是医疗人员知道之外，我觉得也趁这个机会让我们的这个听众 众了解，
是
医生在面对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做一个处理。好，那你要怎么样去 follow 这医生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步骤哈。
嗯，
那第一个我想说最主要就是说像刚刚维华提到医生会问你说你是不是睡不好，或者说你的原因什么，他会了解如果你是一些疾病的问题引起的，那也是一样会先去处理你的那个疾病的问题嘛。
嗯，
然后再来是说使用安眠药的话，你一定就是现在基本上也很难自行购买啦，
它是处方用药啦，
而且它是管制药
哦。处方还有再深一层是管制哦，
对，它是四级管制药，就是说一定要那个医生的处方。
嗯，
好，那所以你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然后来、来决定要用什么药，切勿自行购买。
嗯，
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说，因为安眠药这一类的药物其实作用在我们的脑部啦，好，所以其实我们比较不建议说你自行调整药物或停药，你不管你吃的发生了什么副作用，或是说你觉得不适合，那你都应该回诊去跟医生的做个讨论，是不是帮你换一个什么样的药物这样子。
是，也就是说你开始进行这个睡眠障碍的疗程的时候，好，医生开给你的一个药物该怎么服用你就要遵从医嘱，不要自行的停药，或者是 自行的吃一颗的吃半颗，不要自己这样随便乱减，对不对？
就是你尽量不要随便自己去调整。但是你如果按照医生开给你的剂量吃，你有一些不适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你回诊跟医生做讨论，看是不是要减量或是要换药，那我觉得都是需要做讨论的。
是，还有就是失眠药物它可能有一定的吃药的时间，也不要自己随便乱动，对不对？
对，
哦，
那你吃完药之后的话呢，你尽量该睡觉就上床睡觉，你不要吃了药之后还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样很危险哦。
这样非常非常的危险。
嗯，
对，那像之前有听过说呢，斯蒂诺斯吃然后会有梦游啊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当然第一这个发生率是很低啦，非常低，可能一万个只有一个左右。
嗯，
然后但是就是说你吃了安眠药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睡觉，如果你还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那时候药物开始作用，然后你就会变成灵魂跟肉体分离，所以常会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其实很危险。
是是，还有就是有些的药物是不是吃了之后他就马上就昏掉了就睡了。
对，这就是刚刚我们在讲说，如果你是那种难以入睡型的，那有一些药物它是短效的，就是说它的那个作用时间很短，但是它产生那个有效的那个剂量的时间比较快，
是，
所以你可能吃下去15分钟或20分钟就睡着了，但是它的药效没有持续那么长，好，那这种药物就是比较适合你难以入睡的。先让你睡着嘛。
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如果吃下去是属于刚刚我小轩提到这种安眠药的话，就是让你马上入睡的，20到30分钟就入睡的，大家选择一个安全的环境。
对，
前些时候就发生一个事情，那个小轩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吗？就是那个有。应该怎么说，一个女生就是她有睡眠障碍，她吃了药之后就自己家里头有这个送她回家的男性的人，结果呢她以为是安全的，她会自动离开，就没想到她吃了药之后就昏睡了，然后就发生了被性侵的事情。所以我是不是要选择安全的环境？
对，是真的，这个很重要。
嗯嗯，好，那我们再来，这是题外话，做个提醒哦。再来，
那再来是说，还有一些药物它是那个中效型的，就是说它作用时间比较稍微长一点点，但是也不是很长的，
是，
那比较适合就是那种前眠早醒的，因为它作用的时间比较慢一点，但是它可以持续比较长，所以像你睡睡醒醒这种的话，你吃这样的药物的话，可以降低你半夜醒来的一个次数，
睡眠时间就会变长。
对，
这个好重要哦。
那当然还有一种所谓是长效型的，更长效的这一类的话，它比较适合就是说，它的那个让你迅速睡觉的那个效果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比较适合有一些，比如说它白天合并有一些焦虑症状，因为它会让你比较情绪缓和，比较有一点镇静作用的。那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患者，可能医生就会选择这一类的药物来做使用。
是是，它比较长效型的，是不是？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要注意之外，如果它白天它会有自行开车的情形，是不是也要注意啊？因为他精神状况会比较不好，因为他是长效型的。
他比较说他是有一些镇静作用，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是那种很焦虑的，那你吃了这个药可能就刚刚好
哦，不会昏昏欲睡哦。
应该还好，
还好。
但是如果你本身不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或是像我们讲，你随便拿人家药来吃，你搞不好人家吃第二天没事，你吃了第二天就整个在昏沉沉。
哦，哇，这个好重要的提醒。嗯，所以每一种失眠药物它对应的状况，个人的一个失眠状况形态都是不一样的。
对，那但是这类药其实多多少少啦，尤其像短效型比较常见，就是你第二天会有一个白天残留的镇静作用。
嗯，
长效中效都会啦，其实都会，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讲说这些药物就是可能适合某些人呢，某些人不适合。
嗯，
好，所以说其实像我自己曾经以前啊齁，有吃过安眠药的半颗，有的一次经验。
嗯，
啊，那次就是前一天，因为是真的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你怕睡不好，
我怕睡不好，然后就偷吃半颗，好久以前，啊，就完蛋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报告的时候，简直就是像宿醉的感觉。
因为不适合你，是不是？
对，没错，所以我们
头脑都没有清醒了。好，这个
没有，但是我们那时候拿，我那时候吃那个不是管制的，不是管制药。
嗯，所以这样子知道了哈，空中的好朋友们，为什么不能够随便的说啊，我有失眠，我就拿一颗安眠药？不是每一种药品真的不一样啊，
真的不一样。
嗯，还好还好，小轩只是去报告。哎，说真的，如果是那个开车的话，精神状况真的会有问题。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些镇静安眠药，它其实是有就是抑制神经的一些作用，它有的还是有点抑制呼吸的作用，所以你千万不能跟酒精啊什么这些一起服用。那酒精，我们喝酒，酒喝下去刚开始会让你很亢奋，但是一段时间你就是会很 calm down，
嗯，
它其实到后面有神经抑制，所以你这样如果这样加成下去的时候，就也蛮危险的。那你说像最近艺人的这个新闻，那我也未必是因为不是很清楚啦，这个我们真的不清楚。但我想也未必说真的是服药过量，或是说太多种药物，那有可能就是说他本身这些药物吃下去之后，他的反应或什么一定变慢了。当他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些身体状况的时候，其实他根本就自己来不及去做一个反应。
是是，我这边要呼吁一下，真的独居的朋友哦，无关于年纪年龄啦，我觉得独居的朋友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要多加的注意，或者是有一些的朋友可以随时做关心的话。
嗯，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其实像在我们社区药局的话，我们也碰到很多这些都是有这个睡眠障碍问题的人，那他们可能也会求助去医院求助医生，那有时候也会来我们这边做咨询。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啦，我们的角色啦，就是我们觉得失眠的非药物治疗相对的更重要。我在我们社区药局这边来看，
是，
对，因为其实如果真的要用药的话，都是这些管制药，但是他确实很多吃了之后就是常看到就是第二天他们其实精神不会说特别好，或者反应比较稍微慢一点。所以我们大概觉得非药物治疗其实我们都会等于帮我们的病人做一个卫教。好，就是说我想这个是也蛮重要的啦，就是说第一个你能够尽量维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这样是最好，就算是假日你也不要睡到自然醒，时间到让你维持这样子，
是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你白天睡太饱，晚上真的睡不着。
是，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可以适应我们的那个规律。
对，
我们尽量让这样子的一个规律的生活，去就是生活中尽量去规律的话，我就可以避免到一些有一些睡眠障碍的一个发生。
嗯，
还有在就是有一些压力源，去去除那个压力源嘛。
对啊，
对不对？如果有精神的一个状况，就是也要治疗那个精神的状况，那可能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方式了。
家人朋友真的也很重要，
是，是，
情绪要有出口。
是，没错。我们最后再提一下，因为刚刚小轩有提到，真的在服用安眠药的时候，当然在这个每个药品它都是不一样，还有就是避免就是跟这个酒的部分，酒精的一个饮品，对不 对？还有酒，就是这个喝酒指的是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说服药的时候尽量用白开水，我们一直都在宣导就是白开水，好，来喝，来那个服药。好，那安眠药指的是说它这个服用的过程它要喝水，还是你吃完这个安眠药你也不要去喝酒？
千万，对，千万不要。
是不是指的是这个？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那个服用安眠药的人，因为其实到后面会有一些成瘾性。其实酒精也是，有的人也是有成瘾性，所以那个两个加成在一起，我们其实蛮多是那种会 吃安眠药，然后也会喝酒，他觉得喝酒好睡。
嗯
啊，可是问题是你这样子加起来的时候，其实是蛮危险的。
是，所以哪一天就发生了这个，或许有些交互作用的产生，吼。
嗯，或者说你当你真的当天你身体有状况的时候，可是你这样子已经就是你没有办法来不及反应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嗯嗯，没错。好了，我们今天用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来谈到睡眠的障碍哦。其实睡眠的障碍要分享，这是分享不完，我还想继续分享下去，可是时间要到了，
时间有限哈。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对于这个睡眠有问题的话，不妨好、哦，我们就走进我们的好邻居，我们的社区药局哈、哦嗯，来咨问一下我们的一个药师，好，先取得一些的咨询，好，那如何去就医，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想我们的药师都会非常乐意的为大家做一些的说明了。
是的，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范小轩常务理事小轩药师的一个分享，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小轩，
谢谢伟华，
谢谢。